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解读。我们要深入分析的是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手头这份是他刚刚发布的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发布日期是2026年2月10日。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一堆数字里快速梳理出 Spotify 在2025年底的真实业务状况。
没错，而且这份财报的核心信息我觉得就四个字儿。强劲收官。
哦，强劲收官。
对，他在2025年最后一个季度，很多关键指标不光是达到了预期，甚至是超过了他们自己给的指引，所以这对我们理解他2026年的走势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准。
好吧，那我们就先从最直观的用户数据看起。财报一上来就强调了这一点，用户增长非常亮眼。第四季度 Spotify 新增了3800万月活跃用户，
这个数字很厉害的。
是，他们自己的预测是3200万，结果远超预期，
创纪录的一个季度增长。你想想，他的用户基数已经那么大了，还能一个季度新增这么多，说明增长势头还是很猛的。
付费用户也新增了900万，也比公司的指引多了100万。这么算下来，到2025年底，他的总月活用户达到了7.51亿。
7.51亿，
付费订阅用户有2.9亿。
这个用户数就是他所有业务的基础，不管是付费订阅还是后面的广告收入，都建立在这个庞大的用户基础上。所以说，这个数据给整个财报定下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调子。
好，聊完用户，我们来看看钱。第四季度总收入是54.31亿欧元，同年增长了7%。7%，说实话，这个数字第一感觉好像一般。
对，这就是财报里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他这里提到了一个叫固定汇率的增长率，
1.13，1.13，这听起来就好多了。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理解所有跨国公司财报的一个关键。所谓的固定汇率，就是说我们把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给剔除掉，这样更能反映出公司核心业务的真实增长情况。
我明白了，就是说 Spotify 是个全球公司，收各种货币，但最后都得换成欧元记账。如果欧元升值了，那换过来的钱就显得少了，对吧？
完全正确。所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汇率问题， Spotify 的收入增长实际上是13%，而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7%。这就说明它的业务本身比财报数字显示的还要健康。
原来如此，那接下来这个盈利能力数字就非常惊人了。营业利润达到了7.01亿欧元，同比增长了47%。
47%，这个增幅就很大了。
是啊，更夸张的是毛利率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33.1%。
这个毛利率的提升是这次财报的一大亮点。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财报解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付费业务的收入增长超过了音乐版权那些成本的增长，但更关键的驱动力来自广告支持业务。
广告，
对，财报说这部分的利润贡献有了显著改善，我们稍后可以详细聊聊这点，里面很有意思。
好的。
另外，财报还提了一句，说盈利利润超出预期，部分原因是一个叫社会费用的东西比预期的低，这个比较基础性，就是跟公司股价波动有关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锦上添花的因素，核心还是业务本身的赚钱能力在变强。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 Spotify 的两大收入来源，先看付费订阅业务。这部分收入是40.13亿欧元，同比增长了8%，主要是靠订阅用户数量的增长。但我看到一个数字有点奇怪。
你是说 ARPU 吗？
对，就是每个付费用户的平均收入，它同比下降了3%，现在是4.7欧元。用户是多了，但感觉平均每个人花的钱少了。这个是好事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又是一个需要用上我们刚才那个固定汇率工具的地方。如果剔除汇率影响，这个 ARPU 其实是同比增长了2%。
哦，又是汇率在影响。
一方面是汇率，另外一方面，财报用了一个词叫产品市场组合的影响。
这听起来有点官方。
说白了，就是它在一些订阅价格比较低的新兴市场，比如说东南亚、拉美，扩张的非常快，大量低价用户涌进来，自然就把整体的平均值给拉低了。
我明白了，但它在成熟市场，比如欧美，其实可能是在涨价的。
正是如此，所以在可比的基础上，单个用户的价值实际上是在提升的。
所以这个 ARPU 下降更像是一个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说它的业务出了问题。
对，可以这么理解。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广告支持业务了，这里好像有个惊喜。我看财报里广告收入同比是下降了4%。这就和我刚才听到的说广告业务是提升毛利率的关键感觉有点矛盾呢。收入都降了，怎么还能提高利润呢？
哈哈，这正是这份财报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我们还是老办法，按固定汇率算，广告收入其实是增长了4%，
也就是基本持平。
对，基本持平。但最重要的是，广告业务的毛利率在第四季度达到了19.5%，同比大幅提升了441个基点。
哇，收入没怎么变，利润率却大幅提升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说明 Spotify 可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调整。财报里有句话很关键，他们在优化播客库存。
优化播客库存？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再单纯追求广告展示量，就是说不是把所有广告位都塞满就算了，
而是更注重质量。
完全正确，更注重高质量高利润的广告形式，比如说播客的赞助内容，头部主播亲自念的那种广告。
他们可能砍掉了一些卖不上价的效果差的广告位
啊。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是的，
这就是一个啊哈时刻，用几乎持平甚至表面上略有下降的收入创造出了高得多的利润，这是一种业务模式在优化的体现。
明白了，从追求量转向了追求质。那 Spotify 是通过哪些具体措施来吸引这几亿用户的呢？我们来看看产品和平台创新这块。首先就是每年年底的大戏 Wrapped， 就是那个年度听歌总结。
哦，这个每年都刷屏。
对，2025年这次据说是史上规模最大，吸引了超过3亿用户参与。这不仅是用户回馈，更是个强大的营销和社交传播工具，
简直是病毒式营销的典范。
其次就是内容扩张，他们开始在一些市场测试音乐视频功能，
不止听歌，还能看 MV 了。
对，而且在北欧等地还推出了有声书服务，这表明 Spotify 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 audio platform， 而不仅仅是音乐。
这个定位的转变很重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Prompted Playlist 的测试功能，付费用户可以直接用文字描述来生成歌单，比如适合周五下班开车听音乐什么的。
这个挺酷的，就是让用户能更好的指挥算法。
是。
还有一点我觉得对公司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就是他们跟创作者的关系。财报特别强调，2025年他们向音乐产业支付了超过110亿美元。
110亿美元。
对。这是历史上最高的年度支付额。
这既是巨大的成本，但也是
它的护城河。它需要向外界，特别是向唱片公司和艺术家展示这一点，来稳定合作关系。
明白了，这既是成本，也是维系内容库的根本。好，那分析完现状，我们最后来看看他们对未来的预测。Spotify 给出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指引，预计总月活用户会达到7.5亿，也就是再增加800万。
增长会继续，但速度相比创纪录的第四季度会稍微放缓一点，这很正常。
付费订阅用户预计达到2.93亿，增加300万，总收入预计是45亿欧元，营业利润是6.6亿欧元。
你看这个总收入，他们预计跟第四季度基本持平。
是的，
他们又再次提到了汇率的负面影响，这其实就在暗示核心业务本身还是在增长的。
明白了。
总的来说，这份指引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公司有信心在2026年继续保持用户增长和强劲的盈利能力。
好的，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对 Spotify 财报的深入分析。核心要点就是 Spotify 以创纪录的用户增长和显著提升的盈利能力结束了2025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广告业务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利润增长远超收入增长。
对，这个信号非常健康。
同时通过扩展视频、有声书这些新领域，还有应用 AI 技术，他们正在不断巩固自己作为综合性音频平台的地位。
大方向上是这样，但我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哦，请说。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数字，向音乐产业支付了超过1100亿美元，对吧？
对，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随着 Spotify 平台上的内容越来越多样化， 不只有音乐了，还有播客、有声书，甚至未来还有视频。那平台上创作者这个词的定义会怎么演变？
你的意思是，现在钱主要都给了音乐家，那以后播客主、作者、视频创作者，他们的报酬怎么算？
正是问题。未来 Spotify 将如何平衡对音乐家、播客主、作家和视频创作者的报酬分配？这又将如何塑造整个音乐娱乐产业的收入格局？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的确，这可能就是 Spotify 下一个阶段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了。